在家里看直播，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里好像还有一两份可以来拿。出埃及记十六章，我要大家记得，这是讲到玛纳的经文，是圣经里面应该是一个很有名的篇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一节读到末了，好吗？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一节，我来读，你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这个一直到约书亚记第五章，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圣经就清楚的记载，那一天他们开始吃那地的土产，玛纳就止住，就不再降下来了。所以玛纳在旷野一共有差不多39年加11个月，他们靠玛纳过生活的。他们一起都看见玛纳 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在一种惊讶欢喜的样式里面，态度里面这样说。后来他们干脆就把这个东西叫做这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找音译就是玛纳。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很要紧的事，我觉得这个降玛纳我们不要只想到说，哦，真棒，神在旷野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从天上降下食物来给他们吃。其实神并不常做像这样的事，我们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很希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他是像这样的方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施恩，来赐给我们啊。有很多基督徒对祷告的认识也是这样啊，所以当他们这样祷告以后，如果一直没有得着，他们就会觉得神没有垂听祷告。可是其实神并不常这样做，甚至可以说神没有那么喜欢这样做，因为他就是在施恩给我们的时候，神想要表明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表明他做事的法则，表明这个宇宙的法则，好让我们认识他。因为认识他我们才能够跟他联合啊。所以就像起初创造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去注意到神一说话呼噜就东西就出现了哈。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第一，那里在提到神开口说话之前先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今天圣经学者都告诉我们，那里摩西在记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动词，是一般可以用在一只母鸟在孵育雏鸟的时候孵蛋的时候的一个动作，用那样的一个动词。所以有人会说神的灵覆就覆盖，孵蛋的孵，覆在水面上。所以神从一起头就表明这一件事，他创造是在一种孕育生命里面来创造的。那你知道无论是植物动物人类孵育生命，当然我像我们是哺乳类动物，我们不生蛋的，也不完全是了，我们还是有，可是不是像那些鸟类这样生的蛋哈。那但是仍然有那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像人类一定要在母腹里面孕育好几个月才会出生嘛，差不多每一种生物都是像这样子的。那从起初创造神就这样，那现在当神赐给他玛纳的时候，神打破这种原则就直接给他们棒的食物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神连给他们玛纳就煞费功夫的安排了一些过程，就是要有第一次的，我不知道以后并不是每一天晚上都会有鹌鹑飞来，可是第一次好像神特别要让他们明白这个事，就前一天晚上就有许多的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我要大家特别注意像这样的字眼，说遮满了营，好像它不是零零碎碎零零星星，这里一只鸟那里一只鸟，而是遮盖住的，就像母鸡在孵育幼雏的时候它是整个盖住蛋的，对不对？就像这样遮覆着遮满着营哈。然后到了早晨呢，也不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轰隆一粒一粒的玛纳掉下来，圣经没有这样写啊，而是他们在没看见的情形里面玛纳出现的。因为他说早晨在营区里面就有露水，我不太晓得是怎么样的露水多到一个地步盖住了玛纳吗，我们不知道啊。摩西就只是写到这里，但是很显然在太阳逐渐要出来，然后露水逐渐会干了嘛，但是在这里是用说露水上升之后 显然那个时代的人就已经有一点这种概念了，就是水这个不见了，是跑到天上去，虽然水蒸气你看不见，他们知道是蒸发到上面去哈，所以他们说露水上升，然后他们就看见地上有白色的小圆物。这些细节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摩西没有记得非常详细。那就他所记得，显然第一，玛纳并不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一粒一粒掉下来，不是；第二，也不是他们早上起来就发现地上都已经有了这个，而是好像在露水上升。当然了，如果你晚起的话，大概就会直接看到玛纳了啊。那所以就给以色列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玛纳的出现是在一个你好像没有看见它出现的过程，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从一点点逐渐扩大神变出来变成一个小圆物，还是一起头神怎么做就在，并没有，有点黑箱作业，神就是像这样哈。其实神，我们刚刚提到创造，其实不只是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复活在水面上有这样一个含义，他每一天的创造有许多都是像这样，他不是一起头就造出所有的成品来，并不是啊。我们不知道他开始创造植物的时候是不是一起头有一些植物是就是这样冒出来的，动物有可能是，其实我们这个也都不太确定，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问题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不知道到底上帝造了蛋然后再让鸡孵出来，还是一起头就造了鸡，还有其他动物也是这样，植物也是这样。但是无论一起头是不是直接就出现一个成品，至少神一起头不是让这些成品就有后来的丰盛啊，这个巨大的这样子的场面，并不是的，它要生长哦。所以在神整个创造里面就有这个味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一想到在新约时代，想到我们祷告希望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想成忽然要从天上掉下来，忽然要有一个改变，忽然就有一个明显出来。可是神在整个圣经里面，神并不常这样做。我几乎要说，我刚刚讲过了，我几乎要说神不太喜欢这样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教育神的百姓，他要给我们什么事太方便不过，他很容易说一声所有东西都有了，但他却不这样做，他想要教育我们，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孕育生命的原则是一个顶要紧的原则，神的百姓一定要认识这些事情。差不多所有我们在主里面想要得到的恩典，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无论身体灵魂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永恒的需要，神几乎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赐给我们的，你一定要了解。嗯，上个星期我记得最后我讲了一点我自己经常经验的支取神的医治或者神圣健康的方式。我今天讲一点我的妻子的见证。她年轻的时候大学快读完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团契的一个辅导，一个英国的宣教士的见证，他也教导我们这一件事，我们更多的听见关于圣灵的工作。那就在我的妻子的心里面升起一个渴慕，想要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你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你并没有什么地方马上想到什么地方可以去，或者很多这样的聚会有这样的带领，并没有啊。事实上很多教会听到圣灵充满可能像听到瘟疫一样，我常常这样讲啊。然后他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着被人教导吗，我不太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们四周有谁教导这个。无论怎么样，他就觉得他应该去祷告啊。他就发现我们学校旁边 进去为怀恩堂的门是开着的平常，他进去发现里面有祷告室，开放给人进去祷告，应该多半都没有人在的了，常常都你一个人，对不对？他就进去祷告，他给自己定规，我每一天要祷告一个小时。他祷告了六个月，很好。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也都能够有像这样的毅力啊？你追求主就应该要像这样，而不是只是祷告，希望神做一件事，然后三个礼拜以后你就说都没有怎么办啊？其实有的人不是三个星期以后，有的人三天以后，我知道有的人三个小时以后就已经说神没有垂听我祷告了哈。我还记得我的妻子，我后来听她讲，她近期她就是给自己定过一定要祷告一个小时，她发现很不容易，坐在那边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哈。然后她觉得她祷告了很久，看一下表才过十五分钟。我告诉你，有很多认真追求主的人都经历过像这样的事哈。可是有不少人就此停住不前，从来不再做这样的事。他们会花功夫去追逐一个聚会，追逐一个讲员，但他们自己并不做这个功夫。其实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教导人的祷告都倾向于不是像这样方式的祷告，而是一直要说一些话的祷告。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事。如果你每一次祷告不说出一些话来，你就好像没在祷告一样。我让我讲一句比较粗鲁一点的话，我会觉得你好像还没有登堂入室，进到真正祷告的实际里面啊。祷告不是像那样的。我的妻子当年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她没有因为这样就灰心就停止哈。六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偶然听见一个聚会，居然有像这样的聚会，有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在带他们追求，要被圣灵充满，他就去参加，就在那里被圣灵充满啊。他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我想很容易在教会里面找到有人有类似的经验，参加一个聚会，也许是有人为他按手祷告。就我所知道，我的妻子并没有，他参加聚会后来他到前面去祷告，还没人家还不来不及为他按手祷告，他自己就开始说方言，被圣灵充满。可是有的人是借着人家按手祷告就被圣灵充满，都很好。可是我不希望神的儿女想到追求被圣灵充满，想的都是这样的模式。我不认我的妻子是这样的模式，对我来说，我想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他那六个月在那里的追求，才是真正的最核心的追求，而不是去参加那个聚会被圣灵充满。事实上，因着他有那六个月的祷告，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已经生命已经被带进一个更稳固、更可以活在圣灵里面的生活。你了解那个意思吗？那就是生命孕育的意思。你会从一个受精卵、一颗蛋，逐渐孵出一只小鸟来，甚至逐渐的更长大成一个真正是雏鸟的样子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就是被圣灵充满也是这样。而不是用你有某一个特别的经历，说方言，或者是大笑，或者是倒在地上等等来定义的，并不是的。所以得意志被圣灵充满，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都是像这样的。比方我们常常教导人你要遵行神的道，但是生命里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我也不怕人家说你好像整天讲来讲去就讲这个，无论讲什么都引到要遵行神的道。如果你怪我这样子，你也应该怪圣经， 因为圣经就是像这样的。你在圣经里面到处都看见，从一起头都一直在看见，神就是告诉人你要遵行神的道，对吧？你想摩西律法在讲什么？从头到尾几乎都在讲这一件事。接下去的历史书都在讲人如果遵行神的道怎么样，不遵行神的道怎么样，都是在讲这个。你不能怪我总是像副歌一样总是要回到遵行神的道。你应该庆幸一点，因为我虽然这样讲，我还用各种经文，我都讲这些事，各种方式来讲这些事。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不完全是这样，他也会用很多经文，他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听他讲到，并不会觉得 boring， 觉得无趣，不会的啦。但是他经常这样，你们至少还没有碰到你的牧师这样。我跟大家讲过，有的时候他今天开始上台讲，他说请翻开哈该书第二章，心里就会冒起一个念的意念来说，又来了。因为他讲了一段经文，讲了无数次。有的时候他上台，他说请翻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就像这样。所以后来他的丧礼上面，周神柱牧师说他是一个吹单一号声的一个人。就信息而言，其实我也是啦，但是我还是会有多一点的不同地方的经文都来讲这一件事。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想到要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你仍然需要用到这个，就是好像遮覆着、富裕着、孕育着生命这样。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听见神的道很自然就想要去遵行。我不时的提到我自己这样，其实我很希望人听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你从一起头就接受，而且就开始有这个习惯。我不时的跟人家说，从四十几年前我听见人教导说要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在那以前我真的没有很注意这个命令。我们那个时候已经会背腓立比书那四章，我们都会背这个要常常喜乐的经文，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圣经还有好些地方提到要喜乐，想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也很早就都会背了。可是我真的在我遇见荣教师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讲，我自己也没有经过我的脑海有这个意念说要常常喜乐是神的命令。很奇怪哈，这个明明是以命令的方式写的，可是我们没有习惯这样，我们没有被教导这个啊。可是那时候我们被教导，我们就觉得是主的命令，当然我就要顺服。我想这个跟我们从小就被妈妈训练成有一个顺服的心也有关系，所以从小能够这样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这样，我真的我那个时候才还没有出来侍奉主，才刚当完兵24岁的时候，我听见这个我们开始学习，我想我应该这样讲应该没有错误。从那以后到今天，从来没有一天，这四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天 a single day 我没有在那一天里面至少想到两三次要常常喜乐，我没有哈。我们总是知道，我不要让其他的事情跟喜乐相悖的事，好像阴影一样遮盖了我们的心。就是要像这样。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说，我们很不容易遵行神的道。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晓得吗？你不懂得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原则。你那样说就等于是看着一颗蛋说我没有办法动。你当然没办法动啊，你要需要孵21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接受神的命令的时候，接受神的道的时候，就要像这样的态度。你看着自己好像没有力量遵行，还不能遵行，你就要看自己 还在那21天里面，而你要继续活在那里面，就是一看到神的命令，一读到神的话就领受，就有一个顺服的心，就信靠神，继续的抓住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这就是孕育生命的意思，不是吗？我觉得神用露水降下来，然后满盈就有了白色的小圆物。我觉得其中一个意思是这样，就是当你在孕育生命的时候，你需要常常有圣灵活水的滋润啊，也就是神的同在，也就在那里复活的生命。而那个生命不是借着这个，是它里头就有生命，因为你接受神的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就有生命。浸泡在里面，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当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都应该往这一方面想，那才是正确的。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正确的祷告神的意义。这是在讲玛拿。再下去一点，17章，出埃及记17章，我们将要讲到，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也是就赐给他们，而不是就是这两一件事情，神都是这样就给他们。但是就是借着磐石出水，我觉得有类似的原则。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想到磐石，也许你会讲到坚固，想到别的，可是圣经在讲这个的时候是在旷野，而且圣经的世界是不像台湾，是有许多旷野沙漠的地带的地方，在像那样的地方，也就是会有一些地方你不太找得到青绿的植物，也没有什么树荫的时候，如果那里发现一颗大石头，哎，那是救命的，而且在那里面你可以得到歇息，因为有大磐石的影子在那里。这就是圣经有不少话提到这个，我们上一次也稍微提到，今天也许不会讲到那里，可是讲到那里之后，我们会也会提到好些经文提到这一件事，关于磐石。磐石不只是在炎热的烈日底下给我们一个遮荫的地方，不只是这样，而是因为是这样，所以那个地方容易储存水分，也有阴凉。当然有磐石的地方，它的阴凉一定是间歇性的啦，因为有时候太阳照得到，有时候照不到嘛，至少不像别的地方一直都太阳照射的，它阴凉一点也潮湿一点，所以有很多生命会聚集在那里，或者在那边孕育生命的。这个我们就是在台湾也多少能够明白，我不知道你住在都市会不会明白这个。我们小时候还比较看得到泥土的地面，我不知道你多久没看到有泥土的地面了。你如果都在台北市不出去的话，看不到有泥土的地面，很容易看到一颗石头，不用太大的石头，如果在树底下看起来就摆了很久了，如果你把那个石头撬开搬开来，马上就看见里面一些虫子，各种虫子就开始奔逃，也就是那个石头下面孕育着生命，对不对？也就那个生命的孕育是像黑箱作业一样。我不刚刚提到，其实不是，我不应该用黑箱作业来讲，不是的，它是在光明中孕育的，但是它有点像黑箱一样，因为它是遮盖着的。就像我们不知道玛纳是怎么样形成的，但就是有了露水上升之后，我们也不知道石头怎么会跑出水来，但是就它就是跑出水来，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个遮覆者、荫蔽者、孕育者，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整个的属灵观念，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 在我们各个环境跟遭遇当中都用得着这个，都是在这个法则里面行事为人的。我希望你是这样，而你的信仰不要想成就是我祷告或者迫切一点祷告，大声一点祷告，然后神就会降下来，神会立刻改变，神做什么。真的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那么迷这个事情，因为这种东西看起来比较吸引人，也有一些人很喜欢做这样的见证。以我刚刚提到我的妻子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我猜想比较多人会喜欢做的见证是他去参加那个聚会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个也比较吸引人。他前面的那一段半年之久，每一天去祷告一个小时，有的人不做这种见证的，你知道吗？包括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讲他们奇妙经历的时候，都让人觉得就是神好像特别爱他，就是轰隆就从天上降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他就立刻就有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多半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这样，可是有的人不太去想那些，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注意那些事。还有的是这样，就是有人讲的那个听的人好都没有听见那个部分，他们只听见后面，因为那个比较吸引人，好像我们不用做什么去参加一个聚会，或者有人为我们祷告就轰就降下来这样。其实我做牧师不时的就遇见人家是这样子期待我们做事的，就来找我说请为我祷告。他们心目中觉得牧师神的仆人最有权柄，他们只要一祷告似乎上面的事情就难处就得到解决。我们还是会为他们祷告，也有的神确实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懂得我刚刚讲的法则，你才会得着更大的益处。我们回到那个经文，神要他们每一天拾取玛纳，哈。神没有开一家商店让他们随时可以去买或者是取用，神要他们每一天早上去拾取，每一天都是新鲜的，而且不要为明天积存。你看，你可以看很明显的看见神从一起头在训练他们一种对于跟神的关系从神得到恩典的态度，对吧？我一直在告诉大家所有这些事你一定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像从婴儿起一样在教导训练一个孩子，这样在带领神的百姓的一步一步的教导。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叫他们每一天有一个机会再一次的经历，知道那是神赐下来的，从天上赐下来的，帮助他们学会紧紧的依靠神，与神连结。所以基督的教会也多年来都很正确的应用这一段经文来讲到我们每一天早上就要有一个灵修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称它叫晨更，一个 devotion， 一个灵修的生活，清晨再一次把自己献上，再一次为神而活，去亲近神，读一点神的话，有一些安静，有一些祷告赞美等等，像这样好像清晨就把我们的生命那个频率调到跟神的频率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广播一样，好叫我们跟神对上，好像跟神搭上线一样，这样我们容易一整天行在神的道当中，也行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我们这样做的本身就是在孕育着生命。可是你知道神让他们每一天捡，看起来是训练人哈，每一天新鲜的，你不要变成习惯了。但是我跟你说，每一天捡还是有可能变成习惯，而且那个习惯的意思就是渐渐的人就觉得它本来就会发生的，对吧？ 你今天早上去剪有，第二天剪，第三天，每一天剪都有。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啊，他就会开始觉得每一天都有。然后再过一阵子，有一些人就会开始想说，这个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现象吧。就是，所以英文才有一句像这样的话，叫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视为当然。我们很容易视为当然，你有没有觉得？你想一想你的家人，如果你常常为你的家人付出，你就懂什么叫视为当然，因为他们常常视为当然，不是吗？也许是你的妻子，也许你的丈夫，也许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父母，他们觉得你那样做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觉得神为了这个做一件事，就是第七天不给他们，叫他们只减六天，每七天就有一个中断。哎，我觉得七天有一天安息日，其中一个意义是这样，哎，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暂停、中断，是很重要的事。这是属神的生命、属天生命的一个特质。所罗门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另外一句话来讲说，生有时，死有时，工作有时，休息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就是像这样，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至少刺激他们不要一直觉得这是视为当然的。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颁布十诫，可是圣经很明确给我们看见，安息日并不是借着十诫才开始给神给他们一个规矩，并不是的，而是从创造之初就已经放在这个宇宙里面的原则了。因为神就是造物六天，第七天安息，而且神就把那一天定为圣日，称那个安息叫做神的安息，是神的安息，安息成为神的属性。也就是那不是神不知道做什么好，或者神不做事的时候，而是那是神做事的时候，安息是神做的事，那是神的安息。你也应该把安息当做一件做的事一样，意思就是说，有人要你在星期一上午做什么事，你可以跟人家说，哦，我有事，我要上班。叫你星期天做一件事，我没什么事，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就没有参加聚会。不是的，你应该把星期天，如果你看星期天是安息日的话，你应该把安息日当作是你做的事，是你要做的一件事。我已经很多年，几十年，我带着这个态度，有时候当有一个人邀约我去做一件事，有一个服事的时候，而我觉得主没有要我这样做，或者我觉得那个会影响我过一个一直有安息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拒绝对方。有时候我会告诉他说，我没有办法去，我有事哈。我的事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需要守安息，那是我的事。我希望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神是这样看的。借着这个，人才不会一头钻进工作里面；借着这个，一个人才不会全然躺平不工作，而是工作有时，休息有时。百姓没有立刻学会，对吧？啊，他们在安息日那天出去捡东西，神没有击杀他们，因为现在神仍然还在把他们当小孩子这样在教导的。 神稍微责备一下，用最轻的方式责备，是很多父母从来没有用那种方式责备的，都直接就大声的厉骂，这样他没有，神没有，神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知道吗？这跟你们不守的律命和诫法这么糟糕是完全不一样的语气，用一个问句来讲是不一样的语气的。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圣经还是这样写的，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告诉你，实际上圣经并没有描述它是像下雨一样这样降下来，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知道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地上自然生长的。在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五节，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五节称它叫做大能者的食物。有的人就把它诠释为他是在讲天使的食物，所以有的基督徒认为玛纳是天使的食物，其实圣经没有这样写过，就是写他是大能者的食物。但是大能者是谁啊？应该神也不需要，所以他们认为是天使天君的食物。问题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天使天君需要吃东西，他们可能可以吃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也没有提到他们需要吃东西。有一次三孙的父亲要招待一个使者，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叫他你预备好羊羔啊，煮好还有汤啊，然后神的使者没有就坐下来拿起碗来吃啊，没有，他叫他把所有这些食物预备好，好不容易辛辛苦苦预备好，就叫把它倒在石头上面，然后神就降下火来，就把那些食物烧掉，最后没有看见天使去吃它。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亚伯拉罕招待三个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有吃啊，所以有可能天使可以吃东西，但是他们需不需要吃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天使的食物，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食物。但是圣经倒有明确的讲玛纳，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用玛纳来讲到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我们可以看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明确的讲，玛纳是天上来的粮食，而且是真粮，但是仍然是一个表征，对吧？因为它是最真实的意义是他自己就是。到后来在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也就是主自己是生命的粮，还有他说的话是生命的粮。就是这样，所以神从一起头救赎百姓从出埃及之后，很快的在旷野就开始用属天的粮食喂养他们啊。我们也需要这样，对吧？虽然那时候是一个预表，一个表征，对我们来讲今天可以更实际，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亲近神，我们听到或者读一些属灵的书刊，我们自己的默想祷告都是在做这件事，就像我们在讲神圣诵读一样，就是在领受神的话，我把你的话领受了，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语在我里面是我的欢喜快乐，先知耶利米说的啊。 我们也需要这样，继续用天上的粮食来喂养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成长。百姓因为觉得这个食物太奇妙，他们说这是什么，后来就干脆称它叫做这是什么，照音译就是玛纳。而且这个食物显然营养足够，因为他们在旷野就只吃玛纳，没有吃别的。偶尔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发愿，眼神在给他们一点肉吃，多半他们吃玛纳。可是显然他玛纳应该富含维他命 C， 我想并没有听说他们在旷野牙龈出血，对不对？也没有膝盖出什么问题，或者什么维他命 C 啊、B 啊、矿物质啊，这些显然都是富含的。我想美国太空总署会很想知道玛纳的成分，他们带一个去太空人就很方便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也有一部分的养分是借着磐石出的水给他们的，也有可能。如果神给他们的玛纳又营养足够又丰盛又好吃，那神给的水应该也不是普通水啊，应该甜美，也许里面也富含着够用的成分啊，而不是蒸馏水。所以神赐给他玛纳真的是很奇特很奇妙的事。可是以前我们讲过，其实还有一件我觉得其实更奇特的事情，就是神在旷野四十年只给他们吃玛纳。神好像不懂要给孩子便便菜色他们才会有胃口似的，对吧？很多妈妈都为这件事情烦恼，怎么样能够变菜色才让孩子能够喜欢吃，对不对？对吧？很多妈妈都有这个问题哈，都不这样做的，他们的孩子定规都是常常抱怨他妈妈煮的东西不好吃的。神不懂这个吗？或者神做不到吗？当然不是，而且他还是神的属性，神是 God of Variety， 他是一个多样性的神。他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并没有想要创造就造了人类啊，造两只动物给他们玩，造两棵树两种树给他们就好了，花就三种花就好了。他并没有啊，他并没有把它造成像玉松插的花一样就只能几种植物跟几种花，没有啊，他许许多多的各从其类的植物跟动物。这样一位多样性的神，在旷野的时候有点偷懒，就给百姓就设计一个玛纳，从此以后就不再变了。可是其实不是的啊，神从来不打盹不睡觉的，他从来不会偷懒，他也从来不会怕麻烦，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最精细也是最好的。对他来讲，平淡单调正是他的孩子从埃及得蒙拯救得救之初就应该开始学习的功课。我们从年轻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带领的方式就常常被有一些别的教会的基督徒说成，他们如果不是说我们是异端或者是反对我们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说成说他们，哎，他们那个是研究所的层次，意思就是说对初信的基督徒不适用。那不是事实，我同意那个时代有一些人，也许包括我的长辈，他们有时候讲神的道的方式会让一个慕道朋友或者是初信的人听不懂。可是在我们这里，我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很留意不这样做，我要让我们所讲的让一个刚开始来的人就可以听懂一些啊。我没办法期待他们全听懂，就是十年的基督徒我也没办法期待他们全听懂我讲的，可至少可以听懂一些，他们会觉得来 参加这个聚会不虚此行。嗯，事实上许多年来也是这样。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同意这一件事，你们带过人来，知道他们有的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第一次来，他们觉得得到帮助。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们这是什么大学或者研究所的层次，才不是嘞。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学习以神为乐是得救之初就应该要学习的。神在还把他的百姓当作小小孩在教育的时代，就教他们学习这一件事，每一天给他们吃玛纳，不改变样式的。我不是在建议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不给他们变菜色了啊。但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会遇见有一些单调平淡的时候，你不需要急着要替他们排解，要替他们想到什么花样。而且我觉得小小孩就应该要被教导这一件事。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小朋友至少他们会参加我们大人的主日的聚会前面的崇拜，偶尔我们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信息，他们多少能够听进一些。我们在做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教到跟这个相关的信息，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存在我们心里面，觉得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之一。百姓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如果生活平淡单调，他们在看到玛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这是什么啊？”他们还是叫他玛纳，可是语气完全不一样了。刚开始是玛纳，后来变成说玛纳。他们开始羡慕其他的刺激性的食物。我们也会习惯于想要寻求会让我们更刺激一点的游戏啦，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样式啊等等。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做那些事，可是至少我们应该学习，当有的时候生活平淡单调的时候，我们就更往里面去说，神是我的满足，操练以神为乐。我记得呢是在操练永恒。基督徒应该都明白，我们不是今天活在世上，因为信了耶稣，所以有一天我们死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就跳进永恒。永恒不是这样的，永恒是我们今天在世上要走一些道路才能进得去的。圣经在讲到永恒的时候，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当有人问他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主并没有告诉他说信耶稣就承受永生，他才没有嘞。主说遵守神的诫命，我那可麻烦了，很多条诫命。当那个人说我都遵守了，主就再给他一个他不太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基督永生是有事情要做的。我这样讲可能有的人会说我违背了神学上这个因信称义就得救，我不是这样讲。我们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称义以后得救以后不过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并不是生命的成熟完全。我们今天在地上特别容易就追求的都是感官上的东西，而且用这个来定义快乐幸福。你有没有发现你四周有不少人，他们讲到快乐幸福的时候其实都是跟感官有关系的，吃什么喝什么闻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像这些东西哈。可是永恒不是像这样，神的果不是这样。神的果借着这些其实要我们明白，神自己他造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感官上的满足，为什么造物主不能呢？神很想要我明白这件事，听懂吧？如果他造的东西也许是美食，也许是一个大自然一个很好的景观，也许是音乐或者像这些，那个都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那都是从神来的。如果造物主能够造出这些让我们感官得以满足的，难道你不能相信造物主本身也可以让你满足吗？这是神想要我们学习的事。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不是到外面去，不是去寻求什么，不是打开手机，不是做这些事，而是关起门来，闭上眼睛，在里面就找到快乐幸福，以神为乐。这个是神四十年之给他们玛拿想训练他们做的事。你不要说好残忍哦，四十年他们会搞四十年是他们搞出来的，神原来没有让他们搞四十年，他们原来快一点就可以进应许之地吃那地的土产，如果他们快一点学会这个功课，偏偏他们搞了四十年都还没有学会。所以我有时候跟大家讲，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师教导的一件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下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认识，一个生命的习惯。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常觉得对主的同在觉得新鲜。很简单的话，而且他把这个放在我们身上，不是神赐给你的，是你要操练。就像我常常在婚礼上要新郎新娘在未来的生活里面要操练彼此的新鲜感，那是要操练的，要安排，要设计的。我们跟主也是这样。摩西将要行完他在示的土城的时候，也就是旷野历程的末了，他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回顾这样四十年的旷野历程，他特别提到玛拿，而且提的时候不是在讲那么奇妙的降下玛拿，而是说神给他们玛拿就是要训练他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他们学会这个，摩西说神的目的是要叫你们终久享福。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玛拿是在训练他们操练永恒的。下一章圣经要提到他们口渴的时候，他们照样发愿言，跟这一次神给他们磐石出水啊。你知道我们都很容易在饮食的事情上面失落神的恩典的啊。神用磐石给他们出水，我们刚刚提到了，跟赐给他们玛纳的原则，我觉得是很接近的。磐石的影子遮盖在里面孕育生命，而且那种孕育生命，比玛纳所代表的增加了一种让我们能够依靠、一种笃定的感觉、一种安全感。因为圣经在写到磐石的时候提到它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倚靠，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啊，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来预表，都是在教导他的百姓。下一次我们来讲磐石的事情。
请唱宣道诗214首，宣道诗214首，来吃宴席。